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6月1号星期二，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加拿大外长表示支持美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意大利转态亦都谴责中共侵犯人权；日本政府将会为台积电半导体研发拨款190亿日元；中共在东莒外海建风力发电机会不会影响台湾安全；新法定救罪，大 V 立不小求被判刑8个月；添乱，梁振英再次参选香港特首。加拿大外交部长加洛表示，加拿大支持美国采取行动，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据加拿大 CTP 新闻星期日报道，加洛说，由于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发表的关于新冠病毒如何首次传播给人类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定论，因此需要更深入调查。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要科学地搞清楚它的起源，因为它可能再次发生。因此我们支持拜登总统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宣布的决定，要进行更全面的调查。拜登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在90日内提交调查报告，并且指示情报部门为中国政府准备一份具体的查询清单。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局长法登表示，如果中共政府不合作的话，由美国领导的调查亦都不是太可能产生更清晰的结果，但是此举还是有意义的。他认为拜登这样做是发出一个信号，就是美国不会就此罢休。意大利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5月26号通过一项动议，就中共对少数民族或者宗教群体实施的各种侵犯人权罪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且呼吁北京给联合国高级专员进入新疆再教育营进行独立调查。意大利是欧洲第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意大利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强烈谴责北京侵犯人权的决议案，显示意大利前政府的亲中经贸政策已经开始动摇，尤其是前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今年2月担任总理之后，一直站在欧盟对中国越来越强硬立场的最前线，甚至表示将会首次动用政府黄金权力条款阻挡中国收购意大利半导体产业。不过意大利国会并没有通过使用种族灭绝一词，而加拿大和美国政府之前都宣布，中国政府正在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意大利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的主管哈斯说，最终国会不愿意认定种族灭绝，主要是左派政党极力反对，但是这还是一次大大的胜利，因为国会本来不愿意在这个议题上表达意见，传媒也都没有争辩。政府两三年前还和中国签订双边合作关系，今次在维吾尔议题的谴责决议已经显示出议会在有关中国人权议题上的一致性。意大利众议院的决议要求德拉吉政府和欧盟伙伴国对中共在新疆的侵害人权行为采取坚决立场。众议院还支持欧洲议会关于制裁新疆官员的议案。哈斯说，这个议案在国会展开了大辩论，传媒亦都大肆报道。而在之前，意大利是非常难讨论维吾尔族的问题，但是自从源自中国的疫情在当地爆发之后，大大改变了国会议员的态度。在台湾疫情严峻之际，中共又在台湾北疆兴建离岸风力发电机。台湾民众党立委蔡碧如表示，有马祖乡亲透露，在台湾东莒岛南方近期聚集大量中国船只施工，不单止肉眼就看到，甚至吵到睡不到觉，这两日已经竖起白色巨柱和扇叶。经行政院海洋委员会和经济能源部确认，这个是中共的风力发电机，而且完全没有事先通知台湾政府。台湾军事战略专家苏子云表示，中共此举是打擦边球。由地理位置来看，如果中国船只是在马祖两边， 6000公尺之外的水域航行，台湾会尊重。但是如果是固定的风力发电机，对台湾来往离岛的空域和水域交通将会直接造成影响。至于是不是对台湾国安造成影响，苏子云分析，风力发电机的高度有45至60公尺左右，接近15层楼高，对于台湾的反舰飞弹可能会造成干扰。他解释说，中共如果对台湾采取登陆行动，台湾本岛的火力和东引岛的反舰飞弹会令中共的登陆船只腹背受敌，但是风力发电机的高度会对低空飞行的反舰飞弹造成战术上的冲击。苏子云表示，目前虽然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但是真的很难避免中共会在风力发电机上面顺便加上其他装置，台湾要谨慎应对。他亦都坦言，中共这种既成事实的做法凸显北京政府一贯恶劣不成熟的态度，近年来这类事件非常多。他建议台湾可以在国际社会曝光中共这种单边行动，警醒国际来应对中共这种灰色地带冲击的威胁。真名受指名的中国网络大 V 立不小求，因为质疑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印冲突中方军官死亡数字被捕。案件近日一审宣判，他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而中共拘捕立不小求用新法定旧罪亦都引发舆论哗然。5月31日，江苏南京建业法院公布消息，话受指名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且命令他由判决生效起10日之内，通过中国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和全国性传媒公开道歉。受指名认罪认罚，当场表示绝对不会再犯。今年2月19日，中共公布去年6月中印冲突中的中共军人死伤人数，说有4名军人死亡，1名团长受重伤。在微博拥有超过240万粉丝的大 V 立不小求发帖说，最大的官团长没有死到，在这个基础上外军溃不成军，抱头逃走，反正我们赢了。针对中共官方为什么在事隔8个月之后才公布消息的热点话题，立不小求表示，你仔细想，牺牲的这4位都是因为营救而立功，连去救人的人都牺牲了，那肯定有未救出来的了。讲明阵亡的不单止只有4个人。官方之前通报说，立不小求贬低周凤为国戍边的英雄烈士等等。2月20日，仇子明被判刑事拘留。25日，他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批准逮捕。同一日，南京公安还公开了立不小求电视认罪的影片，他说自己的行为泯灭良知，他感到非常懊悔等等。而身处海外被中共网络追缉的王正宇3月初曾经表示，立不小求在电视上认罪极有可能是中共通过威逼利诱、恐吓甚至是殴打去迫使他讲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一份稿，不是发自内心的。他认为中共将立不小求在看守所里面戴手铐认罪的影片通过各大官方传媒进行传播，目的就是为了恐吓中国民众，阻止他们发声。值得关注的是，立不小求在今年2月19日发表质疑共军伤亡言论的时候，中国的法律并没有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2月20日，南京公安在对立德小球进行刑事拘留的时候给的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是今年3月1日，亦即是立德小球被正式批捕当日才生效的。中共用一个刚刚生效的法律去追溯当事人之前的犯罪，在网络引起很大的风波。有网友批评中共是欲加之罪，还有人说这个所谓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就是为立不小求度身订造的，令所有人都记住这个人，看看中国的法律有多可笑。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会拨款大约190亿日元，大约合共1亿7000万美元，用于支持台湾半导体巨头台积电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开发。台积电今年2月宣布将会在日本新设基地。据日经新闻消息，大约20间日本企业将会与台积电合作开发晶片制造技术。今次研发将会力争确立能够进一步提高尖端半导体性能的技术，并且增强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共同社话，美国和中国的科技霸权之争令科技在安全保障方面的重要性上升，各国纷纷宣布投资巨额扶持半导体产业。日本政府将会在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基金里面拨出大约190亿日元，用于推动台积电在日本的开发。日本半导体产业曾经领先全球，但是随着南韩和台湾企业等崛起而减弱。为此，负责日本经济的经济产业省将会在近期汇集强化竞争力的策略。据香港传媒香港01报道，梁振英希望再次竞逐香港行政长官之位，北京方面对此没有明确表达，既没有说同意，也都没有说反对。有意再度参选特首的梁振英就抗疫和房屋政策等议题不断批评林郑月娥政府，两边阵营经常展开口水战。5月30日，前立法会主席建制派老大曾玉成指出，梁振英想再次参选特首的消息非常可信，不过梁振英不断对现政府指指点点，会影响林郑施政，中央亦都不乐意看到两届特首互相攻击的画面。梁振英曾经被称为六四变色龙。1989年六四惨案发生之后的第二日，梁振英就写文章谴责中共，并且在6月6日刊登在《文汇报》。他亦都公开谴责北京当局对和平示威学生的暴力镇压，并且指中共不信守对请愿学生的承诺，将会令香港人失去信心，质疑当局会不会履行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的承诺。但是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梁振英就变了。在六四23周年当日，梁振英4次拒绝回应有关六四的问题。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曾经批评梁振英是六四变色龙、出卖良心的特首，说他不能够代表香港人，亦都一直有传闻梁振英是地下共产党员。2016年和2017年初，香港城报连续发文炮轰梁振英和时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张德江等江派人马，说他们是乱港四人帮。文章还指出梁振英自导自演港独闹剧，又在雨伞运动中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发射87枚催泪弹，引发民愤。此外，梁振英上任之后，香港出现一系列的爱字头组织，有针对性地攻击法轮功和民主派。外界普遍认为梁振英是江派曾庆红在香港扶植的势力。香港传媒曾明曾经报道，曾庆红说香港越乱越好办。有评论说梁振英复出是想在香港乱局中再加一把火。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